但是今天讲第一次。我说古时候有一个人哈、哦，他有一次哈、哦，他是经商，他有一次哦，就是去那个，就是那个去外面收租了，收租。那收租啊、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田产，让人家去耕种，他去收租。哦，以前的地主他那个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像北投区他的田地就在北投区，古时候人不是这样，他有时候可能很远，什么在县城还省城呢、啊、他那边住在那边，他可能到郊外去收租的。那有一次哈、哦、他就是去跟人家收租，那收租他们那个夫妻啊，有一对夫妻很就是很痛苦，就是说缴不出那个租金哦，缴不出租金。那这个人哦，他就他那个虽然有钱，但他很善良，他看他那很辛苦，他就当场把那田契啊把它撕掉，说不用了，这一块地就送你们了，就是这样的情形。然后他就去那个客栈去住了。那去客栈去住，然后呢晚上的时候，那一天下暴雨，下暴风雨。他去看那个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人家的太太还有小孩子，他看见那个 他那个先生不在了，他看他太太跟小孩子很可怜，他看他很可怜，就把田契把他撕掉了，撕掉，然后就回去客栈就住。那一天晚上哦，之后下暴风雨，雨下很大，然后半夜的时候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他那个佃农啊，夫妻啊，哦，他先生回来了以后，那很感激啊，感激说这个恩公啊，哦，就是这个地主这样的慈悲啊，就是去跟他敲门，那个就说要跟他谢谢这样，那跟他敲门，那他那个伙计啊，那个客栈的伙计就跟他敲门说有会客啊，所以他就披着衣服啊、哦，那就跑出来了。结果他刚刚跑出来，就门刚打开而已哦，他那个床铺啊，从那个山后面掉了一个大石头，压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这个是我以前看过的故事，我这个大概看过，大概差不多十二三岁的时候看的，要25年了，第一次说这个故事，真的是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呐、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死有自有定数啊，福祸啊，我们未能穷达，福祸我们不晓得啦，有不虞之欲，有求全之悔。那么有哦，飞来横祸，也有喜从天降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让如来去安排，应该让因缘去安排。我们不要强求，强求也许死得很凄惨。那么当然，你也许认为说，那古代有一个塞翁的故事啊，他塞翁失马哦，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哦。结果塞翁失马到底是福还是祸呢？最后是福气呀、啊，啊，最后是福气，最后是福。那有时候哈、哦，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一笔钱我们赚不到，那我们硬要把它拿过来，那最后可能啊，最后我们家破人亡，可能跟这一笔钱有关系。你去看整个社会的新闻，或者看古代的一些故事，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人呢、啊，有智慧的人应该让如来做主，应该让因缘做主，莫强求啊。这样的人呢、啊，他生的哦，活得很心安理得，那么死哦，也死得其所，而且哦，也哦，回复到如来的怀抱，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如来的怀抱，所以凡事哦，随顺因缘，随顺因缘。那这个上师话说回来说，说限量经验来说，我们现在是活在梦境里面。那在还没说现在是活在梦境里面之前，那上次刚才那一番话，还意犹未尽，我做个总结，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违逆因缘。那如果你懂明白的人，有信佛的人，信因缘的人，随顺众生的人，那么哦。见法性的人，那他其实生活哈、哦、很悠闲，这样，因为什么样的情形会让我们起心动念，会让我们焦虑，会让我们不安，会让我们这样焦躁，其实都是强作强为啦。随顺因缘的人哦， 身体哦，好像云一样，好像水一样，好像很自在的，身心柔软，身心柔软，所到之处都吉祥，到什么地方都很吉祥，包括说哦，连夜半或者说走这个黑夜坟场，心都很安了。你如果违逆因缘的人，你走暗路，你也一定会害怕。为什么？你会感觉说，你扪心有愧了。我们时常讲说，我问心无愧，我何必这个怕鬼怕神？其实多少都扪心有愧，每个人都扪心有愧，想一想自己有罪孽，想一想自己有不能安心的地方。可是如果一个人随顺因缘的人，那个人哦，他不是胆量大，他是哦阳气充足的，心安理得，心安理得。自然很自然而然哦，恶鬼远离啊，那么善神守护之啊，因为你一直都是如来弥陀在弥陀的怀抱里面，非常的吉祥的，乃至于说你即使碰到厉鬼，事实上你也不会看到，真的你看到哦，你也会很柔软心的，很柔软的，因为你很刚强，所以你看到厉鬼你会怕。如果你很柔软，可能你看到那个你看到厉鬼，你都会悲悯他。可能你都会掉眼泪，同情他这么可怜，好像一个人哦得重病，好像一个人被人家迫害，好像一个人哦有冤无处诉的人，很穷苦的，你看的都很可怜他，很柔软，柔软性的。所以你看修行信佛的人说得四无畏，其实那是理所当然四无畏。什么叫四无畏？没有非人畏怖，他不怕鬼；没有大众畏怖，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会畏怖。人会畏怖大众，在众人之前会紧张，都是因为刚强的关系，想表现自我。一个无我的人，柔软的人，因缘生的人，或者说想做老妖的人，根本就不会怕人。反正我再差也顶多差到这个地方而已啊！你们我再没有用也，现在已经是紧绷了，我现在已经是最差的，再差也不会到这里的，再差也不会这么差的了。所以人这就没有挣扎啦。那你如果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要保护啦，那你就要稍微，你就要抗拒了，你就要抗拒，你就有一种保护的东西，自然而然哦，人数多，你就会对你威胁就有了，你自然就会怕，对大众畏怖，不活畏了，那么一个有信佛的人，他不会怕死亡，他知道说，这个。百年啊如流死，生命好像昙花一现，其实啊他经常都有离开人世的打算，他的遗嘱早就写好了。你看上司没有什么没有财产的人，我都事先预立遗嘱，我什么时候都交代清清楚楚的，通通好好的，无牵无挂，随时都可以走，那也没有恶名位。什么叫恶名？恶名就名誉不好。信佛的人呢、哦，他就是只有，他就是哈、哦，佛祖的儿子，佛子佛囝，所以哈、哦，对众生对他的赞美，或者说众生对他的误解，他都不在乎，因为他的寄托不是寄托在人间的美名令誉之下，他是皈依如来。皈依弥陀，他不是皈依好的名声呢、啊，他不是皈依大家来赞美他的，所以关于恶名，人家不了解他，人家说他不好，他也通通无所谓。以前一休禅师怎么讲？一休禅师说，他有一次哈、哦，这个经过一个花街柳巷，然后有一个神女，那个神女叫做地狱女，得个利哦，地狱女，她的艺名啊，艺妓的名字叫地狱女。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有很多男性要去找她，她说又有人要来下地狱了，要来找地狱。那就所以她那个神女啊，她称呼自己是地狱，地狱的女人呢、啊。所以又有人要下地狱来找我了，就是这样情形。那有一次一休禅师，就是说他就要点化，要去那个就是花街柳巷的地方点化一个修行人。然后地狱女就跟他讽刺说：“山居云隐者应居山、啊、如今却在柳岸边、啊、 说你是一个山林的修行人，应该是在居山呢、啊，如今却在花街柳巷边了，就柳岸了，柳岸边了。一休禅师说：“我既自视为小卒啊，林下泉边皆可安。他说我啊，自己认为我是无名的小卒啊，你认为我是名满天下的一休禅师，可是我一休禅师认为我是无名小卒啊。我既自视为小卒啊，林下泉边皆可安呢、啊，花街柳巷啊，或者大雄宝殿啊，我都住得很安然呐、啊。你们想看看，就是这样。所以一休禅师啊，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批评他。”他这个人是很有修行的人，他有一首诗很有名，叫做《狂云》，那个叫《狂云》呢、啊。他写了300多首诗，这一首诗是最有名的。一休禅师他怎么讲哦？嗯，他的师父叫长所，然后他的师父圆寂的时候，那个因为没有交代，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的师兄叫做杨所，应该继承他师父的衣钵，可是。其实一休禅师才是得到他师父的衣钵，但是一休禅师呢，他不计较。他以前有一次呢，他师父在应可的时候，师父应可说：“你只是阿罗汉而已，你哦还没有了解如来的秘密。”那个一休禅师跟他师父讲说：“师父，我当阿罗汉就好了，那个好的让别人去当。”他师父说：“啊，不错，你这个算是啊，可以啊，没有成佛之贪心呢、啊。”不错，那一休禅师他师父圆寂以后，他的师兄杨所就是带领他们叫松原禅松原门，因为一休禅师的师公叫松原，松原上人，然后杨所、哦、他的师兄就是养了很多徒弟啊，但是一休禅师认为他们都没有得到他师父的真传，就是长那个长所的真传，就是他的师公松原或者他的师父长所的真传，所以一休啊，他就在他的自画像，一休会画画，自己在他的那个画哈、哦、画，就一休自画像，自己画一个一休的图像，拍拍啊，很凶，那嘴巴就是八字形这样，很凶。那这个头发哈、哦，虽然是出家人，但是头发、哦、也是留长长的，而且怒发冲冠这样子。那在旁边他提了一首诗，他说。杨所门下，哎，那长所门下不知禅，他自号狂云，那狂云面前谁论禅呢？30年来肩上重，一生呢、啊、何担呢、啊？松原禅，这个就是他有名的狂云诗。哎，他说这个长所门下不知禅，就是他的师父的弟子哦，没有人知道禅。他说狂云面前谁敢跟我说禅？他说30年来，他师父已经死了30年了。他说30年来哦，肩上重，他的肩膀很重。他的一生呢，单独一根何丹呢，松原禅，他的师公的禅，就这样子。上次以前看到这一首诗，很感动。那这个人呢、啊，你看他这样的修行人，他都不在乎啊，不在乎人家怎么批评他。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恶名畏惧的人呢、啊。哎，我既自视为小卒啊，林下泉边皆可谙。这个我觉得很好。因为上次啊，这个我日本的修行人上次很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一休，一个是青鸾。青鸾就是那个说，即使下地狱也心甘情愿的念佛那一个，就青鸾圣人，那一个就一休禅师。我觉得他们一个是禅，一个是净土，可是两个啊都非常的伟大的修行人。那后来青鸾圣人的再传的弟子，再传的弟子是指他的徒弟的徒弟，叫莲如上人，那个是伟大的修行人，是日本净土正宗的那个哦，那个是念佛，那个哦已经念佛得到三昧的人，已经再生的时候哦。就已经达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了。那一休禅师有跟莲如上人两个华赞，两个啊，还有那个莲如跟一休他们的时代是同时代的人，那两个有对碰，两个变了一番，哎，那非常精彩。那个你们要看可以去看那个《狂云集》，哎，里面有一本书，哎，就是很好。但是两个啊，惺惺相惜。 所以那个禅呢、啊，那真正的禅都赞叹净土，真正的净土，哎，都知道欣赏禅，很好，哎，这个跟你们是跟你们这个，这个说道理，结果变成讲故事给你们听了。其实上次在讲这些故事哦，那个感情丰富啊，觉得这一些都好像是自己的师公啊，觉得这一些都好像是自己的父兄一样，哎，觉得很亲切，不感觉说那一些是古人，这个就是说遥远的人，感觉那一些就是跟自己很有关系的人，很有关系的人，哎，所以一个人有信佛哦。随顺因缘无挂碍的人，可以得到四种无畏德哦，不会怕非人，不会怕这个大众哦，不会怕死亡，也不会怕人家诽谤，活在弥陀的怀抱之中，这样。好，那上次说那个从限量经验要怎么样来谈，我们现在是在梦境里面。梦啊，梦境是假的，对不对？你们比如说，如果做梦，做梦，然后这个梦醒了以后啊，知道刚才梦境都是假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梦境里面，只是你还没醒而已。以前有一个叫南华老人，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有大觉者，即知人生是一场大梦。”有大觉者，即知人生是一场大梦。那个确实是不错。那觉悟的人就是知道梦而在梦境里面度众生，那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一种梦，这个怎么讲呢？对我而言呢、哦，是清清楚楚、非常明白的。不过要怎么样说明你们才了解哈、哦？我想看看哈、哦。先很简单的讲啊、哦，我们眼睛张开才能够看到人，看到东西；眼睛闭起来就看不到了。其实就光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是我们是在梦境里面的。但是这样讲哦，这样讲，你们会觉得很生涩啊，就说哎，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哦。这个花我们现在看着这个颜色，电灯关掉它颜色就不一样，这个就是梦的证明了。然后电灯打开它的颜色又这样，又恢复这样的颜色，这个也是梦境的证明。现在这个温度啊、哦，是冷还是热，就是现在这个温度热不热， 能不能，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梦境的证明。这个是怎么讲啊？哦，这个我先说明一下。如果有人现在是发高烧啊，可能啊，其实现在是很热，他都觉得很冷。那我的意思是说，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大家都某一个程度的一种啊，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感觉，就是我们的所感觉，我们的见闻觉知，这一些都不定性的，这一些都不是不变的，这一些都是相当带有千变万化的了，千变万化的。那为什么你们不会觉得我们现在在梦境？是因为你们跟五十五亿的具有跟你同样梦境、同样共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梦境？假如啊、哦，另外一个地方，另外有一个五十五亿的人口，或者说另外有十个国度，他们都分别有五十五亿的人口，你把五十亿那十个世界的人通通把他找来，一个世界找一个人就好了，那十个人一起来这个地方，一起聚一堂。由于他们的眼球神经构造不一样哦，所以你一样是看你说这是茶杯，他说不是，这是鸡蛋。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不是，这个是哦，这个是水果。同样一个茶杯，有的人看作鸡蛋，有的人看作茶杯，有人看作水果，有人看作这个是黄金，也有人看到这是一朵花。你们相信不相信？眼球神经不一样，它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嘛。眼球构造同样的意思，有的人哦，这十个国度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哦，同样一个东西，有的人认为哦很远哦，这个杯子好远好远，有的人认为哎呦好近哦，快压迫到我的眼睛了。那有的人认为说哎呦这个好烫哦，有的人认为哎好冷哦，那认为这个杯子好冷。有的人认为这个杯子是三角形，有的人认为这个杯子是一个大圆形，还有的人认为这个杯子都会放金光，哦，都毫光万千的。你们相信不相信？当然是理所当然是这样的情形啊，因为眼球神经构造不一样，这个东西就变化。所以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觉得这是梦境？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梦中嘛，因为我们是跟同样共业的人处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嘛，所以你不感觉它的变化性嘛。你不可能它的变化性，但是觉悟的人啊、哦，上次至少哈、哦，算是、有分证了、啊，不能说完全觉悟，这个，有分证，部分证到佛菩萨的一些智慧吧，所以上次哈、哦，虽然没有跟很多不同世界的人的这个众生在一起哦，但是哦，从很简单的事情都已经感觉到了，一巴掌打你会痛，这个也是梦境的表现啊。因为痛是什么在痛？好，同样一个人打一巴掌哦，有的人打下去会痛，有人打下不会痛，有人打下去觉得烫烫的，有人打下去觉得暖暖的，那个都是感觉神经的问题啦。你如果感觉神经不一样的话哦，严格来讲哦，你刀子在割都不晓得，到底哦都不晓得了，也就那个是感觉神经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神经系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热血动物，有的冷血动物，他们对这有的哈、哦，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好像听说是蜜蜂还是苍蝇，它是复眼，所以看出去哈、哦，每一个影像，我们看是一个影像，那每一个影像都好几百个影像啊。那我问你，到底影像是一个还是一百个？你站在你们这一国，你们这地，你们这你们，我们人类算是一国啦。蜜蜂算是另外一国啦，你们站在人类那一国，当然认为只有一个杯子啊。可是我们蜜蜂那一国，这个有一百个杯子啊，那谁正确？由于你的眼球神经构造不一样，它世界就不一样了，那世界就不一样。那到底这个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到底是一个还是一百个？同样的呢，也有的人。看起来是这个是红色的，可是听说牛是色盲啊，牛的眼睛虽然很大，可是看出去都是灰色的啊。好，那我问你，到底哦这一朵花是红色的还是灰色的？也就是这个是红色的，难道这个是红色的？对我的眼睛而言它是红色的啦，可是对牛的眼睛来讲这个是灰色的。那我问你， 就宇宙的立场来讲哦，就法性的立场来讲，就如来弥陀的立场来讲，它是红色还是灰色的？搞不好哦，到底有没有花？到底这是金子还是这个是鱼还是老虎还是花朵？还是一个问题嘞，还是一个问题嘞。因为你的眼球神经构造不一样，意识作用不一样，它都不一样。